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7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代表星期六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同意按照一个路线图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直接进行和谈。四方协调小组在会谈后联合发布的新闻稿中宣布，这四个国家正试图确定预计在本月底前的会谈日期，并呼吁所有塔利班组织加盟会谈。声明指出，路线图已规划好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步骤。四国小组强调，这一进程应会带来政治解决方案，结束阿富汗的暴力。美国之音采访的阿富汗塔利班消息来源称，这是一厢情愿，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他们说，外国人正在继续作战，杀害无辜的阿富汗人。他们补充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外国势力撤出阿富汗。欧盟官员敦促土耳其开放一个过境点。本周有成千上万名为了逃离政府军对阿勒颇省大举进攻而逃出叙利亚的叙利亚平民抵达那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星期六在与欧洲外长和土耳其外长的会议上说，欧盟对土耳其提供支持正是为了确保土耳其能够处理难民的涌入。他在阿姆斯特丹的这次会议上说，毫无疑问，从叙利亚境内来的人们是需要国际保护的叙利亚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2天前在伦敦的一次捐助国会议上说，安卡拉政府将允许难民进入该国。不过，成千上万名本周抵达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流离失所的平民却被卡在那里等候，他们搭起帐篷，希望土耳其官员允许他们越境进入安全地区。土耳其正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还没有开放过境点。不过，土耳其外长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政府对逃离军事冲突和俄罗斯空袭的人采取开放边界的政策。索马里情报机构消息来源说，索马里当局星期六拘留了至少5人，对他们就本周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爆炸一事进行审讯。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索马里航空部长星期六在摩加迪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逮捕一说，并表示在达洛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一侧炸开一个口的是一枚炸弹，而不是机械故障引起的。爆炸迫使飞往吉布提的159航班的飞行员在飞机从摩加迪沙起飞约15分钟后紧急降落，机上有74名乘客。索马里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至少有5人被收押，其中2人涉嫌协助爆炸犯罪嫌疑人。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被拘押的人中还有摩加迪沙机场的工作人员和达洛航空公司的员工，之后可能还会逮捕更多的人。台湾的数千名救援人员星期天凌晨在残骸中寻找幸存者。之前的一场强烈地震袭击了台湾的台南市。当局说，星期六的黎明前发生的里氏6.4级地震造成台南市至少17人丧生。该市有200万居民，大多数受害者是在一栋17层的公寓楼里，这座大楼被夷为平地，面目全非。另外2个部分倒塌的建筑物严重倾斜，低楼层被几百吨混凝土和钢材压垮。据信地震发生时有大约250人在那栋公寓楼内。台湾官方中央通讯社说，将近500人受伤，还有150多人在星期天凌晨仍然失踪，其中包括几10名儿童。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以上就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和谈各方是否有意实行停火，并且开始谈判走向政治过渡，今后两天非常重要。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海军将毫无疑问继续的在世界各地行使航行自由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他同时表示，希望美中关系改善并且继续成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我们接下来呢是关注叙利亚和谈的情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表示，叙利亚和谈各方是否有意实行停火并开始谈判走向政治过渡，今后几天将见分晓。两天前，叙利亚反对派抗议政府军在俄罗斯支援下对阿拉伯发动进攻，联合国特使随后终止了在叙利亚政府跟反对派之间的脆弱斡旋谈判。克里国务卿在跟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举行记者会时表示，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将知道哪一方是认真的，哪一方不认真。他还说，有关方面正在商谈停火以及向叙利亚一些被围困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的若干形式。克里说，俄罗斯为如何落实停火提供了一些积极的设想，但是他又说，只是为了会谈而会谈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和美国属于组成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的国家，这个小组最近发起努力试图解决叙利亚危机。该小组下个星期四在慕尼黑开会的时候将聚焦于实现停火，并将讨论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政治会谈，有关的会谈定于2月25号恢复。另外，极端分子最近在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等国家制造爆炸事件，杀害了数百人。尽管美国及其盟国在叙利亚境内实施的爆炸削弱了伊斯兰国的势力，但是各方都在关注这个极端组织下一步要走到哪儿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奇的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宣称在拉马迪取得胜利的一个多月以来，这座城市就是这个状况，伊斯兰国武装势力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与此同时，新的战线还在涌现。同伊斯兰国作战的国家二月初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会议，会上最关注的是利比亚的局势。
在利比亚，我们接近建立起全国统一政府，这将防止伊斯兰国控制利比亚的未来。各位都知道，利比亚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我们绝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有大量美元和石油收入的哈里发国。
上个月底，伊斯兰国放火烧毁了利比亚的一个原油储油罐。美国官员表示，伊斯兰国这个早已规模庞大的极端组织还在壮大。美国及其盟国表示，没有稳定政府的利比亚成了恐怖分子肥沃的土壤。
A political process going on, and they
我们需要启动政治进程，在今后十天到两个星期内成立一个得到利比亚议会支持的全国统一政府。
Parliament in the next 10 days or 2 weeks.
在其他地方，和伊斯兰国有联系的博科圣地组织对尼日利亚北部一个村庄释放燃烧弹，造成80多人死亡。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外，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最神圣的一个什叶派神殿制造多起爆炸，导致50多人丧生。
真主啊，千万别让他们得逞，他们这是造孽啊！
在这次罗马会议上，伊斯兰国所谓依照真主的旨意行事的说法受到了抨击。克里国务卿称，这一组织不过是一群杀人犯、绑架犯和暴徒。
这些人绑架了一个很伟大的宗教，编造教义掩盖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欺骗一些人为他们的目的去战斗。
美国之音兰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局势。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朝鲜最近宣布了一个火箭发射计划，之前平壤一月份进行了他所说的成功氢弹试爆。白宫说，奥巴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再次重申，他们将不会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并且表示他们致力于彻底和可核查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白宫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国际间对朝鲜的挑衅做出强有力和团结一致回应的重要性，包括通过一项有影响力的安理会决议。在同一天，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球在星期五表示，如果平壤一意孤行要进行导弹发射，韩国军方将严厉的对待，并使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民球周五在同军事官员的紧急会议上对朝鲜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导弹发射如期进行，韩国军方将实时监测并随时采取应对措施。军方的首要职责是保护韩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朝鲜的导弹或导弹碎片落入我方境内，我们将采取严厉措施，让朝鲜付出相应的代价。
韩国国防部还说，韩国军方已经多次进行多管火箭系统天舞的实射演习。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周五和外国特使会晤，讨论朝鲜即将进行的导弹发射事宜。本周早些时候，朝鲜通知国际海事组织，它将于2月8号到25号之间发射一颗地球观测卫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跟美中关系相关的报道。美国国会对海军舰船一月底到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抵近航行表示支持，但是有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极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将难以有效地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星期六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特吕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间岛12海里以内。美国军舰上一次采取类似行动是在去年10月，当时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海军的最新举动大都表示赞成，但批评这类行动极不频繁，难以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汤姆·考腾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
这个周末传来的消息说，美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中的特吕顿岛12海里以内。我认为这凸显了一个风险性大的事实，也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这类的单一事件。
中国2013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修建具有军事用途的设施。五角大楼承认，在2015年10月前的三年中，美军一直没有派军舰驶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去年10月，拉森号军舰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之后，过了三个月，美军才再次派军舰采取相关行动。即便如此，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兰杰明认为，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的最新举动有助于阻止中国达到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目的。
阻止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造岛行为可能为时太晚，但是如果中国得以继续这类行为， 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减轻中国的行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正在提升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寻求与越南等国家发展防务合作，一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中国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从当时即将覆灭的南越政府手中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华盛顿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克雷·皮内维奇认为，美国军舰这次进入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有助于推进美国与越南的安全合作。
It may also send a signal to the Vietnamese.
此举可能也是向越南发出一个信息，美国不仅会支持菲律宾等盟国，而且会对那些在南中国海有战略利益并谋求和平、争取解决争端的其他国家予以支持。
中国指责美国派军舰进入相关岛屿附近海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称中方对此采取了有力应对措施，迅速对美国军舰予以警告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日前表示，美国海军毫无疑问将会在世界各地继续的行使航行自由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他同时还表示，希望看到复杂而又重要的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并且继续成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2月4号下午在外国记者中心专门为外国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到有关南中国海及朝鲜问题。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科比说，美国希望看到那里的局势出现缓和，以及对领土的声索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得以解决。但是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有义务保护航行自由，并在世界各地推行航行自由。他说，就像美国国防部长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军方将根据国际法，在他们认为合适以及必要的时候进行航行、飞行与运作。所以你会继续看到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行使航行自由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近2年来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修建飞机跑道等设施。去年10月以来，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海域进行了2次彰显航行自由权的巡航活动。最近一次是在今年1月底，美国驱逐舰科蒂斯维伯号驶入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中舰岛12海里范围的海域，引发中国的不满与抗议。针对记者提出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路德堡日前表示，美菲两国有可能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的问题。科比说，他不会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但是他接着说，菲律宾显然是我们美国亲密朋友和盟友，两国军方在各个领域，不仅是海洋，而且在空中和地面展开行动，并不是不寻常的。我们有这种关系，而且我们要继续试图改善一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应当得到加强的合作。在谈到美中关系时，科比表示，美中两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双方并不总是看法一致，但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事情，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是一个我们显然希望看到改善并继续成熟的重要关系。一个繁荣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在朝鲜问题上，科比说，克里国务卿最近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两个人都认为朝鲜需要为他继续的挑衅行为以及违反在一系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下的国际义务承担责任。他还公开表示，需要对朝鲜采取更多的行动。 在平壤今年一月六日进行了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对朝鲜进行额外更加严厉的制裁。尽管科比说他不会就这些具体的措施应该是什么发表看法，但是他说制裁只是一方面，还必须有好的强有力的措施，而过去的联合国决议以及制裁措施并不见得得到均衡的实施，这是一个挑战。科比强调，作为朝鲜的邻国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强有力领导地位，中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对朝鲜实施影响并带来效果。科比还表示，他不清楚朝鲜要发射卫星的宣布是否改变了联合国安理会就制裁朝鲜进行的讨论的势头，但是凸显了采取团结一致的国际共识来对付金正恩以及朝鲜的挑衅行为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组跟中国相关的报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在新年假期回家过年，这是一年当中最大型的人口迁徙。旅客们挤满了中国的飞机场和火车站。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的报道。
猴年就要开始了，中国将有上亿人出门上路，他们将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以盛大的烟火来庆祝新年的到来。中国庞大的流动工人群体已经开始了返乡的旅程。民工王喜很快就要登上一列非常拥挤的列车去见他的家人。
最想的是还是父母吧。
父母是吗？
对。
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
有什么话说，就是想的就是父母，就是在家，我们在外边父母还挺辛苦啊。
嗯。
中国当局估计，在春节假期期间，国内将有近30亿人次出行，与去年节假日比起来，国内旅行数量增加了3.6%。大年初一之前的一周，将有600万人出国旅行，这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出国度假的广泛趋势。中国出国旅行的人数比2015年增加12.1%。57岁的民工方安心在最后一刻买到了回山西老家的票。
啊，买到站票了还是坐票了？
坐票
啊，买到
坐下才买的票。
庞大数量的旅行者导致了汽油消耗量飙升，假日里每天对汽油的需求比全年平均日消耗量新增24.2万桶。按照去年的规模预计，农历新年第一周，民航旅客运输量会达到4200万人次，铁路单程旅客运输量将会达到2.58亿人次。忙碌的旅游季引发了大规模晚点，早些时候恶劣的天气迫使10万人被困广州火车站，在恶劣天气导致江西和湖北省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出现近2英里的交通拥堵后，当局关闭了多条高速公路。30岁的民工李梅希望回家的旅程能够顺顺利利。
我看你带这么多东西回去是给家人带的是吗？
啊，是。
都带了些什么？能说一下吗？
也没什么了，就随便给家人带的。衣服，吃的倒没有，都是买的衣服之类的东
西。近七亿人回到家与家人团聚之后，他们会把电视调到中央电视台，收看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那之后的一周，千百万人又将开启旅程，返回他们居住的城市，再次投入到工作中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在中国农历猴年就要到来的时候呢，台海两岸的民众在为新年做准备的同时，期盼新的一年里经济更加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8日将步入中国农历丙申猴年，这一天就是俗称春节的大年初一。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台北，民众都在为过年做准备。在台北，民众穿梭在装点的喜气洋洋、琳琅满目的店铺里，利用节前最后一个周末买东西、办年货。一些民众来到寺庙，奉上几炷香，祈求幸福、安康、顺利、繁荣，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发言人刘梦焕说，信众烧香祈福，希望经济会更好。
大家应该还是希望就是经济比较好一点嘛，对对，所以当然就是我们彰化也就像市长一样啊，对，所以当然就希望说，比如说台北这边的大家能够过得更好嘛。
一位新出的女士也表达了她对新年的愿望。
对呀，新年好，
发大财啊，全家平安健康，就这样。
一位姓梁的男士说，今年的商品比往年还多。
国内现在做的越来越丰富，这个像这些挂件啊，以前都没有这种的，现在越来做的越来越丰富，颜色也鲜艳。
一位带着孩子逛公园的王姓教师说，一年当中最欢心最盼着就是过春节，这是中国人最喜庆的节日。
反正就是猴年应该比较喜庆，是吧？猴嘛，活泼，大家还盼着今年国家在经济上各方面能再好一点。
一些民众在节假日期间仍不忘到公园里锻炼身体，希望来年最重要的身体要保持健康。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春节在传统上是个喜庆的日子，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吃紧，今年的春节对成千上万中国的农民工来说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年关。多年得不到解决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的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在河北唐山，紫霞盛境房地产项目完工之后，将是1800所高档住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吃紧，市场销售疲软，这一开发项目停工成为烂尾工程。大约530名农民建筑工一直没有拿到工钱。这些农民工原来希望开发商会拿出钱来，但是最后失望变成了愤怒。他们所住的宿舍的供水和供电被切断，他们不得不住在常常摄氏-10度的冰冷房间里。
从3月16号开工到2月15号，一直农民工工资都一直没有兑现，开发商一直以没有钱为借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们农民工付一分钱。
为了讨还工资，百般无奈的农民工从没有完工的楼房窗户挂出标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拖欠工资，法律不容；紫霞盛境换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然而在中国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律和政府显然不在劳工这一边。
地方上来，他就是不闻不问，就以各种借口推脱，就是说开发商没钱，正在跟你们搞怎么怎么，就是一说今天明天。到现在我们这些农民工兄弟马上都快过春节了，都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没办法。
郭展瑞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传媒总监。
Well, there's been a definite upsurge in the number of protests this year.
今年确实是抗议的数量大增，尤其是在上一个季度明确加速。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劳工希望得到工资好过年。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普遍增长放缓，导致制造、建筑、采矿和各个行业的很多问题。
Pretty much every sector that you care to name.
紫霞盛境开发项目的农民工说，他们上一次看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是在去年12月，当时说是要在1月底给他们发一半的工资，然后开发商就不见人影了。路透社报道说，给开发公司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的顽疾，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表示拖欠工资是违法的。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当局加紧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又拘禁了浙江的两名牧师和信徒。此前浙江基督教协会的会长因为宗教自由人士所说的反对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被秘密的关押。宗教自由人士认为，这预示着习近平政府对宗教自由新一轮的打压会更加的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杨明的报道。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
主任牧师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1月29号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据称，浦江县公安局2015年1月接到民众的举报，开始调查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涉嫌在当地教堂迁建工程中收受信徒奉献金不入账，并且收受工程承包商的贿赂。今年1月29号，当地公安局调查终结后认定，李冠中收受承包商数万元贿赂款，张淑珍将信徒的奉献金据为己有，因此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把李冠中和张淑珍拘留。不过，自由亚洲采访的当地一名基督徒驳斥当局对李冠中和张淑珍的指控，指出他们两人在此前当局要求教堂拆除十字架的事情上不配合、不同意。这位信徒说，如果他们接受当局拆除十字架的要求，可能就没事了。中国当局不仅打压地下教会人士，对不顺从当局旨意的三自教会的宗教人士也不放过。1月27号，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和夫人周连美被当局从家中带走，后来周连美获释回家，但顾约瑟却从此失联，外界无从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1月28号，顾约瑟家人收到当局对他的拘押通知，称顾约瑟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受当局的调查。中共当局所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活动人士称为秘密关押或黑监狱。1月18号，顾约瑟牧师被杭州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免去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的职位。据信，顾约瑟牧师是过去50年来被当局打压的官方最高级别的基督教会领袖。此前，顾约瑟曾公开表示反对浙江当局从2014年开始强行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做法，并在2015年以协会名义发表声明说，不会在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立场上妥协。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最近发生的当局这些打压宗教人士的案例，是浙江近年来限制信徒宗教自由、任意打压宗教人士的最新动态，凸显出当局的打压在进一步加剧。
很明显的趋向是这个越来越严重了。显明呢，就确实是啊，习近平政府呢，没有任何的诚意呢，来在中国来推动啊这个宗教自由啊。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预示着这个新一轮的打压啊会更加的严厉啊。那么伴随着就是其他那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那么宗教自由在中国呢会在2016年是就是更加的恶化。
傅希秋说，中共当局对宗教人士打压迫害的手法，同去年七月开始大规模对维权律师、活动人士打压的手法如出一辙。他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反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程序，也为执法者滥权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中共浙江当局从2014年以来，以所谓的违章建筑等借口对民间教会进行打压，迄今为止已经强行拆除1800多教堂的十字架，十多名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信徒被拘。中国当局在打压宗教人士的同时，还禁止离退休干部党员信仰宗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同习近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共当局把一批中国公民特别列出来，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包括共产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干部，违背了中国的宪法精神。
这个呢是确实是很明显的显示啊，宪法36条所规定的 就是中国公民就是受的宗教就是它叫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保障的这个条款受到严重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公民根据宪法享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法治的实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选择性堕胎，也被称为性别屠杀，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男女比例的失衡又带来了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人口贩卖问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美国的一位资深议员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的吸铁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And I just want to dedicate this to my daughter, my 10-month-old daughter.
这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提到10岁的女儿说，
我希望她能在一个没有性别屠杀的世界里长大。
这次的听证主题是性别屠杀在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说，自从可以探测胎儿性别的技术发明以来，全世界有超过1亿女性的生命被屠杀。他说，除了文化传统和技术原因，人口政策是根源之一。
存在性别选择堕胎问题的国家当中，有很多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作为控制人口手段强制妇女堕胎。
前中国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告诉美国之音，
这中国呢，就是屠杀女性哈，屠杀女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你比如到现在为止，是每6个女婴孩，那第6个要准备出生，那第6个女孩就出生不了啊，就被剁掉了。
中国目前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可能无法找到配偶的剩余男性。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告诉美国之音，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显示，这会造成社会不安，包括拐卖妇女和犯罪率上升。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他担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妇女拐卖活动的吸铁石。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妇女被拐卖到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逃到中国的朝鲜妇女也面临被拐卖为人妻或强制劳动的威胁。
史密斯议员是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的发起人，该法律要求美国政府每年为世界各国排名，报告他们打击人口贩卖的情况。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本来应该被列为第3类，也就是情况最恶劣、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国家。他批评行政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把中国列为第2类国家。
我相信中国的人口贩卖会更严重，那些贩运人口者会更大胆地把妇女从邻近的国家或在中国国内当作商品来贩卖。
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指出，40年前人们担心人口爆炸带来的后果，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控制人口而把性别选择技术推广到亚洲。
作为一个重视人道事业并且把相关技术推广到亚洲，因而对亚洲人口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美国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来制止性别选择堕胎。
中国最近把一胎化放松到允许2胎，不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说，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呼吁的第一就是一定要赶紧把这2胎化政策全部取消，变成是所有孩子都允许的政策。而且呢，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有利。
前来作证的几位证人都呼吁中国放弃现有的限制孩子数量的人口政策，并且学习韩国等国家，以提高妇女地位来缓解人口比例失调的经验。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资深编辑比尔·戈茨上星期三呢，根据匿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的信息发文说，失事的中国高官令计划的弟弟商人令完成正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情报单位汇报有关中国政府的最机密的资料，包括中国核武器启动系统和密码信息。令计划下台之前担任中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办公室主任。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戈茨援引熟悉内情的不具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单位自去年秋天即在美国一处秘密地点对令完成进行询问。令完成据称是中国特工正在设法抓捕或格杀的目标。戈茨的报道援引有关官员的话说，自从美国情报机构察觉中国特工的搜索活动后，令完成即受到美国的严密安全保护。这篇报道说，令完成向美国投诚是因为令计划被捕。令计划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密取得大约2700多份内部文件，他将这些机密文件交给令完成作为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报道援引官员的消息说，令完成保管了这些文件，并且被交代一旦令计划被捕，即将这些文件交给美国当局。戈茨的报道说，白宫、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和国土安全部对此事都没有评论。不过，其他官员说，令完成是去年夏天在有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被怀疑泄露国家机密后向美国投诚。情报官员说，如果未来几个月令完成被确认为靠谱，他将是30年来对美国最具有情报价值的中国叛逃者。戈茨援引一名资深官员的话说，这是情报界的一笔意外之财。中国官方去年7月宣布，令计划因严重违反党纪，利用职务收取贿赂，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与多名女性有性关系等权色交易而被双开，被开除党职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已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令计划的哥哥原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也在6月间落马。上个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正在就令完成的问题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跟台湾相关的消息和报道。首先，我们关心台湾南部的最新发生的地震相关消息。台湾南部台南市附近星期六凌晨发生强烈地震。最新的消息是，至少有11人在地震当中死亡。地震还造成了几十人受伤。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这次6.4级的地震的震中在台南东南方大约43公里处，台南人口将近200万。地震对内力造成的损害最大。台湾的地震学家说，这次地震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颗原子弹。台湾中央气象局说，随后发生了好几次的余震。在社交媒体和新闻报道中，一些人说这次地震让他们想起了1999年的大地震。星期六早上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还在�睡觉。地震造成至少3座楼房严重的损坏，其中包括一些古老的寺庙。在台南有2所楼房在地震当中部分倒塌，严重倾斜，地层坍塌，有2座17层楼的公寓楼倒塌。另一方面，自从民进党和蔡英文在1月中旬的台湾选举大胜之后呢，北京对即将上任的蔡英文政府一直没有任何直接的评论。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说， 双方正在一个新过程的开始阶段，蔡英文已经为来两岸互动提供可能的政治基础。面对蔡英文从选举中得到强大民意的授权，北京必须思考如何做出适度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葛莱仪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月5号针对台湾选举结果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蔡英文选后在自由时报的专访中提出的一些说法，包括理解和尊重1992年台海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等，都是在试图为两岸未来互动寻求可能的基础，但北京如何回应还有待观察。葛莱仪认为蔡英文已经做出诚恳的姿态，他和北京正开始一个你来我往试探底线的过程，美国也在鼓励台海两岸通过对话向对方提出再保证。葛莱仪说，
我认为蔡英文会愿意多说一些话，问题是中国大陆会给他什么。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如果蔡英文说出像陈水扁在就职演说时提出的四不一没有，中国会给他什么承诺？他们是不是会答应不要偷走台湾的外交盟友，保持两岸沟通管道畅通等等？
葛莱仪认为，尽管蔡英文不大可能明确表达对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要从他口中听到不排除两岸关系未来选项，也包括统一，这也并非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事实上，蔡英文从选举中得到强大的民意授权，他可以善用这个政治资本来要求北京做出善意回应。葛莱仪说，
如果你看民调结果，台湾人民并不热衷于统一的选项，但他们支持稳定的两岸关系。事实上，还有超过50%的人支持九二共识，所以蔡英文有许多可以回旋的空间。我还要说的是，他有很强大的授权，他赢得的票数很多，他如何运用这个政治资本非常重要，他可以在这方面投注这些政治资本。
二月五号，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进行热线电话交谈，这也是自台湾选举之后双方首度进行热线电话沟通。张志军提到，当前两岸关系敏感复杂，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主管台海两岸事务的国台办与陆委会有责任共同维护好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做好风险管控，争取多做一些对两岸关系发展有益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常晓的采访报道。
英国政府二月五号对公民就台湾是否一个国家而发起的联署作出回应，表示不承认台湾是国家。台湾官员无奈地指出，在艰难的国际局势之下，里子比面子更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洵在台北的报道。
1月18号，英国公民柴普曼在议会请愿网站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至今已经有20,940名英国公民联署，根据有关的规定，联署超过20,000人，英国政府必须予以回应。如果请愿发起半年之内联署超过100,000人，英国议会的请愿委员会将决定是否就这个议题举行辩论。英国政府在网站上刊登的公开回应中，维持了其基于1972年英中建交公报内容的一贯立场。台湾外交部在回应中表示，中华民国唯一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不应英国政府的立场之表述而有任何的减损。中华民国驻英代表刘志恭说，该回应反映的是英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并无新意。不过刘志恭对英国公民发起关心台湾的联署行动表达了谢意。英国政府的回应中除了表明上述一贯立场，还特别提到英国和台湾之间强大但非官方的关系，包括商业、教育、文化交流。英国政府还鼓励本国的企业利用台湾蓬勃经济、良好的商业环境和其与周边更广泛地区密切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等。 台湾是英国在亚太地区的第六大市场，双边贸易在2014年时达到了创纪录的58亿英镑。当年英国对台湾的出口也增长了 2.3%。 然而英国近期和中国在经贸方面表现出的积极的互动则令台湾官员感到无奈。台湾行政院院长张善政星期五在接受广播节目采访的时候被媒体问及如何看待英方立场，张善政说，中共最近在英国又帮忙盖核电厂，又做这个又做那个，他怎么能回应呢？台湾女婿柴普曼在母国为台请愿前两天，台湾内部政治版图刚刚发生重大的改变，民进党在总统和立法院的选举中军火大胜，而被批评与中国大陆走得太近的马英九总统卸任之后，新当选的蔡英文加之在立法院席位过半的民进党是否会放弃目前的方式而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认为，蔡英文在短期之内不适宜去推动这种政治上的异动或者外交上的东西。他说，
蔡英文大概也很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基本上吃力不讨好的啊。第一点就是说他一定会想要连任嘛，那么连任的话就是说他必须在这前面的三年，就任以后的三年做出一些比较好的绩效嘛。
丁树范教授说，蔡英文需要的绩效包括改善就业率、提高薪资等，鉴于此在外交方面他会比陈水扁时期做法更为低调。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政府决定向外国举债，度过将要面临的预算困难，而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经济前景日益悲观，民众的抑郁心情水平达到了近些年来的最高点。一份研究报告警告说，社会不满和大规模民众抗议将在一年多之后大爆发，而明年恰好是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财政部星期五宣布，已经向25家外国银行发出了在今年发行国家债券的申请，这些银行包括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汇丰等欧美银行。这是自从西方制裁俄罗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之后首次向外国借债，西方制裁范围尚未覆盖俄罗斯发行国债。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认为，俄罗斯选择借钱的时机并不理想，外国债权人今天借钱给俄罗斯的利息肯定不会便宜，但即便如此，俄罗斯仍然决定举债，显示国家财政将面临很大的麻烦。尼古拉耶夫说，高油价时代俄罗斯积攒的一些财政储备资源即将全部花光，而经济衰退还将持续多年。尼古拉耶夫说，2015年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一年，但财政上仍然还有些储备资源，但我最担心的是2016年和2017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经济危机仍在持续。俄罗斯经济2015年下跌幅度达3.7%。俄罗斯海关透露，去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分别减少了42%和23%。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扬诺夫认为，目前的俄罗斯经济衰退不是普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体制和政治危机，因为市场对普京体制完全丧失信心。即使原油价格再次恢复到高价位，俄罗斯经济的下跌幅度只能会小一些，但无法扭转经济萎靡不振的大趋势。与此同时，更多的俄罗斯人对经济前景感到越来越悲观。最新的民调显示，有多达58%的人认为经济形势将继续变坏，有54%的人认为情况非常糟糕，持悲观观点的人从去年年末起急剧增加。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负责人古德科夫透露，俄罗斯民众的抑郁心情水平现在达到了做相关统计观察以来的最高点，更多的人感受到他们自己或是他们周围的人 越来越好斗和易怒，人们感觉更多的恐惧、疲惫、孤独、绝望、委屈和嫉妒。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代表星期六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同意按照一个路线图让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间进行直接和谈。四方协调小组在会谈后联合发布的新闻稿中宣布，这四个国家正试图确定预计在本月底前的会谈日期，并呼吁所有塔利班组织加盟会谈。声明指出，路线图已规划好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步骤。四国小组强调，这一进程应会带来政治解决方案，结束阿富汗的暴力。美国之音采访的阿富汗塔利班消息来源称，这是一厢情愿，将不会产生任何结果。他们说，外国人正在继续作战，杀害无辜的阿富汗人。他们还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外国势力撤出阿富汗。欧盟官员敦促土耳其开放一个过境点。本周有成千上万名逃离政府军对阿勒颇省大举进攻的叙利亚平民抵达那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星期六在与欧洲外长和土耳其外长的会议上说，欧盟对土耳其提供支持，正是为了确保土耳其能够处理难民的涌入。他在阿姆斯特丹的这次会议上说，毫无疑问，从叙利亚境内来的人们是需要国际保护的叙利亚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两天前在伦敦的一次捐助国会议上说，安卡拉政府将允许难民进入该国。不过，成千上万名本周抵达叙利亚与土耳其边界的流离失所的平民却被卡在那里等候，他们搭起帐篷，迫切希望土耳其官员允许他们越境进入安全地区。土耳其正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还没有开放过境点。不过，土耳其外长星期六表示，土耳其政府对逃离军事冲突和俄罗斯空袭的人采取开放边界的政策。有媒体报道指出，土耳其确实允许十几名在阿勒颇附近的轰炸中受伤的叙利亚人入境。索马里情报机构消息来源说，索马里当局星期六拘留了至少五人，对他们就本周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爆炸一事进行审讯，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索马里航空部长星期六在摩加迪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逮捕一说，并表示在达洛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一侧炸开一个口的是一枚炸弹，而不是机械故障引起的。爆炸迫使飞往吉布提的159航班的飞行员在飞机从摩加迪沙起飞约15分钟后紧急降落，机上有74名乘客。索马里情报局的一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至少有五人被收押，其中两人涉嫌协助爆炸犯罪嫌疑人。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被拘留的人中还有摩加迪沙机场的工作人员和达洛航空公司的员工，之后可能还会逮捕更多人。台湾的数千名救援人员星期天凌晨在残骸中寻找幸存者，之前一场强烈地震袭击台湾的台南市。当局说，星期六的黎明前发生的里氏 6.4 级地震造成台南市至少17人丧生，该市有200万居民，大多数受害者是在一栋17层的公寓楼里，这座大楼被夷为平地，面目全非。举行地震发生时，有大约250人在那栋公寓楼内。台湾官方中央通讯社说，将近500人受伤，还有150多人在星期天凌晨仍然失联，其中包括几十名儿童。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电话通话中一致认为，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计划将是又一个挑衅和破坏稳定的举动。白宫的声明说，两国领导人表示，这样的试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